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那我们继续一起来研讨《大智度论》第十一卷。啊，请大家先翻开讲义298页，298页。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在下面的地方，布施之体。也就是说，布施它的体性是什么啊？到底是色法还是心法？那同时，也从这里面看出来，论主他对于布施真正理想的定义是什么啊？好，我们看这里有几说啊。第一说，说布施，它最重要的呢是要有发心。啊，而且这个发心呢是好的发心，所以它的体性认为是心相应善施，施就是施心所，啊，一个意志力，蛮重要的，啊，这个施心所，所以布施要有好的发心，啊。再来第二页，就299页，第二说，他说你只有好的发心还不够，更应该进一步呢。注意到我们要表现在身口，好，这只是心好，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实际上去利益众生，或者说说好话来为别人开导，解答人家疑难，或者是说法给别人听，所以要从善施然后再起身口业，所以这布施呢通三业。第三说，这应该是龙树菩萨比较赞叹的，就是有信，就是我们有清净的心，有对象的福田，不管是净田或者是悲田，再来有财物，那么这个三世和合还要心生舍法。那舍法除了说把财舍出去以外，还要舍千贪的烦恼，所以能破千贪，这才名为布施。所以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是不是好的东西我们自己留着，那破的啦、脏的啦、垃圾啊，赶快出清，布施给别人。好，下面布施之诸门分别，这个主要是针对心生舍法，这个布施的心所法，种种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布施的特性。那这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布施有通凡夫，有通圣人，那有的布施它还夹杂一些贪嗔痴慢种种的烦恼，有的跟见货相应，甚至有的有邪见啊，那有的是一种修货相应。那如果是圣者，他是没有烦恼，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好，我们上次说到这边，接着我们看下一个单元。布施呢有分成清净的布施跟不清净的布施。不清净的布施是什么呢？底下举了几个例子。不净施者，执施无所为。执施无所为，如果我们看下面的教刊栏120跟121，在宋元明本，他们是说愚痴施，愚痴的布施而无所分别，就是说应该布施的时候你不布施，不应该布施的时候就不恰当的布施，不管是时间点也好啦，或东西也好啦，或者对象也好啊，就愚痴施没有什么分别。记得上次说过，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有人是在摸彩，他提供一个电动玩具，结果惠民瓦斯抽中了，像这个是这种布施东西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用了，不过后来那个居士说是他小孩子要的啦，他不小心拿错了。那同样的，我们布施的时候也要有智慧判断，这个东西 对对方有帮助，然后我们以清净的心，要不管东西也好，要适切啊，时间点各方面都要如法。不过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照大正藏原本他说执师无所为啊，那这怎么解释呢？或许我们稍微转折一下，就是说布施原本我们应该是执心的布施啊，应该布施就要布施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应该是这样的啊，布施本来是应该没有特别的目的啊，应该以执心来布施。但是呢，有的人他是为了求财而布施啊，他巴结人家好，要四两拨千斤啊，他想要一本万利，这样子投资很少啊，然后得到报酬很多。所以后面所举的，就是说有的人为了得到更大的财富来布施，那这样的就属于不敬施。或愧人故施，愧人就是对不起别人啊，对不起别人。有的人他觉得啊，我对他实在是很愧疚啊，所以拿一点东西啊，希望弥补自己这种愧疚的心啊。那这个严格说来，那只是还债啊，并不是说真正的清净利益他人的布施。好，第三，或为贤者故施，这个贤有一点这种避讳，怕人家责备才布施，或者说怕人家讥嫌，怕人家责备不得已才布施。或畏惧故施，也得怕恶势力或者是怕人家强迫啦，怎么样他不得不才施舍。或欲取他意故施，也得是为了巴结别人赢得人家的好感才布施。或畏死故施也得是怕死。或狂人吝喜故施这里的狂人不是萧郎的狂，我们看角注它是有言字边的狂，它是欺狂欺骗谎言，就用种种的方式迷惑别人让人家欢喜。或自以富贵故施就自己觉得自己比较富有。或争胜故施有的人他布施的时候，那么在寺院有时候会贴那个功德禄对不对那有人布施的比较多了，排在最中间最上面那有人一看他的布施是十万块排在那么前面，我布施10001块比他更前面了像这一种有一种好胜心比较的增胜故施。或度嗔故施有的嫉妒别人他这样布施得到种种好的名声，我看得心里很不舒服心里很有气愤。他像他这种人，他布施要得到好名声，那我也可以跟他互别苗头类似这样，那就是度嗔因为嫉妒我心生种种气愤但以布施，但是他的目的是跟人家别苗头。或骄慢自高故施自己显得自己高慢。或为名义故施，有的是为了沽名钓誉。或为咒怨故施，这个咒怨就是祝愿，为祝福祈愿一个好的事情能够实现。或解除衰求吉故施就是有人讲说你再不布施的话，可能这个不好的事情就要降临会有报应当中那他就赶快来布施。或为聚众故施有的他不爱财，可是呢他也那种领导欲，想要聚集大众这是为聚众布施。或轻贱不敬施用丢的啦，或者是什么 这个轻贱别人啊，不恭敬，像这样的种种布施呢，就名为不净施。那么清净的布施是什么呢？底下分成两项，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为了涅槃道或者为了佛道。所以遗诸杂染而施有十六式，这十六式从哪里来呢？是我们印顺导师的笔记他有提到十六式，就是299页我所标的这个序号。有些正人君子或者是有一种清净心的话还可以做得到，但是即使做到这样的清净布施，如果说烦恼还在的话，那毕竟也只是三界的清净的布施而已。那更进一步呢，我们为道净心而施，这道主要是菩提的意思，菩提佛道啊，佛的菩提，或者是涅槃道。我们为了菩提而布施，清净心生，无诸结使，没有烦恼，就开智慧没有烦恼不求今世后世报，所以这个呢，又等于是超三界能够恭敬怜悯这才是真正的清净的布施。这样的清净的布施是趋向涅槃道之资粮上面有提到说为道布施嘛，这道在这里就点出来是涅槃道。所以涅槃就是贪嗔痴永尽，一切烦恼都去除这叫涅槃。我们清净的布施就是趋向涅槃道的资粮，是故言为道布施。这边虽然只有提到涅槃道如果是大圣的话那就是佛道咯。我们请稍微看一下讲义的309页。309页上面有括号8，各位看到了吗？为道清净故施。那这里提到的道就有两种道比如说法有二种，一者不恼众生善心持名，是为佛道因缘，这大圣供的佛道。二者观知诸法真空观法是空的，是为涅槃道因缘。那涅槃道是共三圣声闻缘觉还有佛菩萨，那佛道呢是大圣不共，有这两种这是为道清净而布施。那我们讲义300页这里文主要是提到涅槃道那么清净的布施是我们趋向涅槃道的资粮，但是有的人他有这个心不一定就马上能够得到涅槃。那么即使我们未得涅槃的时候的布施，但是呢这样的布施因为是清净的即使还没得到涅槃，但是这样的清净布施呢是人天报乐之因我们目标是处理三界，但是还没达到真正清净涅槃之前，我们这样的布施呢也可以得到人天的福报净施者如花璎珞，如花璎珞的意思就是比如用花串成的这个璎珞比如说用花串成的项链等等这种是颈部的装饰品叫璎珞。那么我们这个花串成了这个璎珞，在开始的时候它还没败坏的时候它是香洁鲜明它很芳香很好看，对不对？但是等到它枯萎了以后你还戴不戴？枯萎的时候我们就不戴了嘛枯萎的话有时候就发臭了也不好看那我们就不戴了嘛，是不是？同样的我们布施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在发清净的心，当它最美好的时候，这东西最美好最清净的时候，我们也发清净的心来布施 啊，这是最理想的。不要说等到这个枯萎了啦，腐败啊，臭气熏天了啦，啊，这个时候再来布施。那这就比喻说，我们布施出去以后，就不要求回报啦，想要人家再怎么样，种种的回报，那这些呢就不净施了，不净施的花就凋萎了啦，啊。那么如果我们为涅槃净施得果报相亦复如是，如佛说，世界上有两种人非常殊胜难得，一者是出家中非时解脱比丘。非时解脱，这个就是他不必特别等待时节因缘，就是立根 的阿罗汉。那有的需要种种时节因缘聚合，比如说天气好啦，有善知识啦，各方面聚合。那非时解脱比丘呢，他是比较立根。那这种人是非常难得。第二者是在家白衣能够清净布施，他也是 很难得。那从这里来看，佛陀说在家白衣布施是很难得，代表说可能有些人多多少少有些杂染，那我们就尽量努力。这个净施相乃至无量事事事布施，布施譬如劝要，比如说我们跟人家 借了钱，写一个借据，那这个借据呢在还没有偿还之前它一直有效，同样的我们造了业，那还没有受报的时候，这个 业力还不失，同样的这个清净的布施呢，得到的福德啊，或者是果报呢，也是一样，中午施食，就我们布施的，只要清净心的布施，供不唐捐。这布施果在因缘和合的时候，那就有啊。譬如树啊，它时节因缘汇合的时候啊，自然它能够开花啊，长枝叶，然后结果。如果时节还没有到的话啊，它有这个因，可是果还没长成。那有的人或许会想说，哎，我平常布施这么多，做那么多的善事，为什么我还会家里遭逢不幸啊，或者生大病啊，种种种种啊，这个是因缘还没到啊。也有可能自己以前欠人家欠的非常非常多，现在只是稍微偿还一下下而已啊，事实上还是欠人的，但是他想说，哎，那我已经布施那么多了，为什么还没有得到好的果报。好，接着我们看布施离恶得善，就分成两个大项。第一个是离恶，下面括弧二，诸善法心生。离恶就悭贪不善烦恼都能够淡薄。这布施法若以求道，能与人道。为什么呢？我们烦恼灭除的时候啊，一切永尽，不是说稍微降伏而已哦，涅槃是永灭，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有的人他修行，有一阵子他觉得说，我现在好像很精进啊，修得不错，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是暂时的呢，还是永远断的？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啊，所以真的涅槃，它是真的烦恼永尽啊，那才是真实的。那么当布施的时候，烦恼薄能助涅槃。那底下举了几个烦恼，也就是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如果能够顺便把这几种烦恼断除的话就能够有助于我们涅槃。之前我们布施可能得到人天的福报而已，对不对？好，有的是布施起增上生心，希望说能够得到今生或者来生更庄严更富有。但是二圣的布施呢，他在布施的时候同时把烦恼断除，烦恼断除就能够得到涅槃。那底下举了几个烦恼，我们也借着机会来反省一下。 于所失物中不习，故除迁。我们 有很多好东西，那事实上有些东西呢，我们是舍不得布施出去的啦，对不对？其他还可以，可是这东西呢，无论如何舍不得出去。那如果说连这个也能够舍，那就千贪的烦恼呢也能够去除。再来，我们净念受者，我们除嫉妒啊。那么执心布施，除残取，弯弯曲曲的啊，那世上弯弯曲曲的比不上执心嘛啊。执心是道场，直的比较快啊，弯曲的话那就反而更慢啊。在一心布施，除掉啊，这个掉你的是写那个掉落的掉啊。调举，也就是说我们心浮气躁啊，妄想纷飞啊，心高举，举棋不定啊，这些叫调。可是我们一发心要布施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这个心猿意马啊，等一下要又等一下又不要，那么挣扎啊，我们要能够一心布施啊，除调。再来，身思为施，故除毁。舍掉种种毁，我们开始发心的时候就要清净，那布施以后呢，也不要后悔啊。再来，观受者功德，故除不恭敬；自摄心，故除不惭；知人好功德，故除不愧。惭跟愧哦，我们经常合在一起谈啊。那惭呢，主要是对自己；愧呢，是愧对他人。啊，惭就是自己感到不好意思啦。啊，不着财物，故除爱啊，除掉种种的贪爱；慈悯受者啊，就除嗔；恭敬受者，除骄慢；知道行善法啊，除无明；信有果报，故除邪见。哦，刚刚说过，有的人他只种下这个因。那急着说，哎，为什么没有好的果报？好，其实这个佛教讲因缘法，有的因缘蛮深广的，对不对？就像《金刚经》里面不是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吗？有人他诵《金刚经》的时候，哦，他就很多人毁谤啊，等等，对不对？他不诵《金刚经》还好，诵《金刚经》的时候，怎么那么多人毁谤？有的人心里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子啊？那《金刚经》底下就解释了，他说：“这个人本来他的罪报呢，应该堕三恶道，可是由于他诵《金刚经》以后，罪业消除，重报轻受，哦，他这个被人家毁谤了以后，这个算是还是轻的报啊。那这些罪报消除以后，他就不用再去这三恶道去受报了。好，所以如果说他不诵《金刚经》，那可能真的就下三恶道。”他由于诵金刚经啊，很多人毁谤啊，哎，他能够撑得过去啊，这个业障消除，重报轻受，就不会到三恶道啊。同样的，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也要啊，信有果报啊，除邪见；知决定有报，故除疑啊。所以我们很常见的烦恼贪嗔痴慢疑啊，第十就是贪嘛，十一就是嗔。吃也包括无明啊，十三的无明啊，或者有的在维系的包括邪见，慢啊，十二的骄慢，疑啊，十五的疑。如是等种种不善诸烦恼，布施的时候也顺便通通把它淡薄啊，甚至再把它除灭。种种善法悉皆得啊，我们要得到善法，同时也把那个不善的这些杂草啊。把它除干净，这样好的植物啦也能够生长比较好。一个肥沃的田，只是把杂草除掉，我们还要再种植有益的植物才能够收成。要不然你通通把杂草除光光，你懒得再去种有益的植物，到时候也是没得收成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除恶以外还要积极行善。那么行善呢，这里提到引生定慧啊，布施的时候，我们六根清净，眼耳鼻舌身意清净， 善欲心生，善欲心生故内心清净，这个就是戒的清净。所以戒的清净除了说戒律上不要去违犯以外，另外呢还有根律仪，我们律仪有戒律仪还有根律仪嘛，对不对？戒律仪就是我什么什么戒条不要犯，另外呢还有根律仪，就是六根清净。好，这是戒。再来观果报功德故信心生，有信心身心柔软故喜乐生，喜乐生故得一心，这就是定。我们初禅觉观喜乐一心，如果说一个人经常起嗔恨心，那就不容易得定哦。那么以定为基础，就容易引发无漏慧，所以得一心故使智慧生，像这样种种善法悉皆得。再来能够升起相似三十七道品，底下先举相似八正道，信不失果得正见，正见当中思维不乱得正思维，我们清净的说法得正语，清净的身行得正业，不求果报得正命，正命是正当的经济生活。那这里说到不求果报才是正命，不是说轻的东西布施就叫正命哦。我们要不求果报才是正命。再来精勤的布施，这叫正方便或者正精进。念施不废得正念，心住不散得正定。其他的道品也是如此。如是等相似三十七道品，善法心中生。好，接着我们看布施的果，是三十二相因缘。这三十二相，我们脚注130，在大正卷四，卷四的时候已经有看过这三十二相啊。那么我们怎么布施会得到什么相，这个需要用一点想象力，为什么会这样子做，那会得到什么相，有时候我也想不起来。这个大家当作家庭作业了，想到的话叫报告给我。好，那我们从这里面大略了解一下布施的时候值得注意的事项。好，第一，布施的时候我们给予对方的心呢要很坚固，不是说等一下给你想一下，引诱一下等一下又 不给了，我们真的一决定要给对方，那就很坚固心就给。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得足下安立相，你就站得稳了啦。我想把那个三十二相它的配对三十二相的次第跟大家先讲一下，大家先标记我们待会才来解释。足下安立相是第一相，再来足下轮相是第二相，那次第有点不是依照次序来。足根广平相这是第四，手足慢往相是第五，手足柔软是第六，七处满相这是十七，长止这是第三，在身不屈大直相这是二十，在足夫高这是第七，毛向上相这是十二，依你言团相这个是第八，在背长过膝是第九，马鹰长相是第十，金色身相十四，薄皮相十六，一孔一毛生十三，眉间白毫相三十二，上身如狮子十九， 兼缘相21，两意下满18，最上位相26，肉际相31，身缘轮离居如相11，广长舌相27，梵音声相如迦陵毗伽鸟声相，这个是28，狮子夹相25，牙白24，齿齐相23，这很整齐了，不会有龅牙啊。再来齿密相这一样23，40齿相22，青眼相29，眼睫如牛王相30。请大家再回去确认一下，如果错误的话再告诉我。好，这是32相。那我们看布施的时候种什么因啊？那至于它因果观之间的关系，再请大家运用您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现在看布施的时候几个注意的事项啊。第一个，布施的时候给予对方的心呢要很坚固。再来，布施时五事围绕。这五事围绕角注131是有提到增益案经，提到我们布施的时候得到五种功德。好，一个等于是命，受命。再来色，色就是 色身、再来安，要得到安稳。力就有力量。还有辩才，辩才或者是他的文章啦、各方面写得很好等等。那大智论卷三也有提到命、色、力、乐、辩。但是布施的时候这五事围绕，这是兰波特教授这样的注解，到底合适不合适，大家可以值得再讨论。那我这边有想到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卷46，大家可以先标记一下，卷46大正章25册395A 12到 B 18，395A 12到 B 18，这边提到布施波罗蜜呢有五种相，五种相。第一个呢就是用萨婆若相应心，也就是他发心呢是发无上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第二个是舍内外物不管是内财外财，这个要舍。第三个是福德供一切众生布施得到的种种福报呢，我们要与一切的众生分享第四，回向无上菩提，我们回向并不是说只是回向得人天而已，也不是得涅槃，我们是回向无上菩提第五，用无所得故，无所得就是空跟空会相应不会有这种执着。所以或许布施的时候五事围绕，也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舍内外财福德供一切众生，回向无上菩提用无所得的空慧，这样来布施。那这样的我们布施用这样的心来布施五种法围绕。那受者那就是一个眷属了也跟着围绕受者是眷属业因缘故得足下轮相第三，大勇猛力来布施第四，施舍人我们前面说过布施呢它能够这个广纳一切善人好五到六，美味饮食施也就是说东西呢要趁着好的时候赶快布施了不要说等到它发霉了种种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那位法师我们就不要说了他的名字了因为他平常比较不做菜 很多人就送给他很多一些吃的东西啊。那我们那时候有菩提会嘛，就一个月大家学佛的来见面一次。啊，后来发现到哎，这东西太多了啦，然后就拿出来跟他分享啊。其中一个法师一看，日子已经过期了啊，但是他说话很含蓄啦啊，他说：“哎，法师啊，你如果东西要拿出来的话，你看。”莫等下阿嬷生查某囝，还是你再提出来哦。阿嬷生查某囝是什么？姓姑啦，哦，祖母的女儿是姑妈嘛，对不对啊？你不要等到生姓姑也行啊，发明的时候才拿出来，就趁新鲜了，好吧？所以美味饮食，你不要说啊，好吃的赶快吃，啊，快坏掉了，吃不完了。啊，那时候再拿去布施啊。好，在施以益命，就是对人家的有健康有帮助的啊，健康寿命。嗯，布施的时候说：“我当相与，哦，我给你。”而且呢，要布施的心要慢慢增广啊。再来施的时候，受者求之，一心好听，叫应必即得故啊。就是说，有人要的话，你要很快给别人。你不要说好，我可以给你，但是呢，18年后，哇，那等到什么时候啊？啊，不嗔不轻求者，啊，如求者意施，不待言故啊。比如说，哎，某某人他很害羞啊，他希望得到什么，你不必说等他讲出来啊。啊，再来好衣服或居啦，金银珍宝施，再来。布施令受者独得自在用，就是有些东西你让他用得很自在，不要说哎，这一个东西布施给你，那100人一起用，你说什么时候才分得到呢？再来求者求之，即言当与，就说好给你。再来病者，我们就要对症下药了啊，有病的话你要给他恰当的药，饥渴的话你要给他饮食。我要给错了啦，给错了，他已经很渴了，你给他一堆沙，没有意思了啊。劝人行施而安慰之，开布施道。好，再来20到26，有乞求者，意欲以食，我们也要柔软施予啊。那而且一定要给，不要虚晃一招。啊，布施的时候如实予利益予啊。再来布施的时候恭敬受者，心清净故啊。布施的时候真实语和和语啊，就布施的时候不要又说一些激就刺激人家的话啊，这样的话打折扣了啦。再来布施的时候不嗔啊，不执着，等心事比啊，就平等布施。好，那这样的话就是种32相因缘。好，再来啊，轮王七宝的因缘啊，以七宝种种布施可以都做转轮圣王七宝具足。好，下面提到布施的时候，怎么样恰当的布施可以得报增多，得福增多啊。啊，这里面有列出12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像种田啊，或者是种一些水果等等。那你要种得好，有好的收成，需要怎么样？第一个种子要好嘛，对不对？好，土地要肥沃啊。再来呢，要恰当的时机。哦，等到这个整个干旱的时候，你那时候去种。这个时机不对，对不对？但而且本身那个技巧要好，哦，要知道这个性是怎么样啊，该呵护它要呵护啊，哦。所以同样的，我们布施的福德也是要恰当的啊，哦，发心要好啊，态度各方面都要具足啊，哦。好，首先得时施。就是说恰当的时候我们布施啊， 报益增多。那这个要事实是切，比如说这里举的五项，施远行人，远行就是他要到远地去，到很远地方去，可能他需要很多很多产很多东西。在远来人，他很远的地方来，可能到这边一无所有了。再来病人，第四看病人，病人很辛苦啊，看病人也很辛苦诶，对不对？病人有时候躺在那边好好睡，看病人那有时候不好意思睡啊，睡不好。看病人也很辛苦。再来风寒重难时施，所以这个就是恰当的时候布施，那东西也要恰当。比如说有一个人快往生了，那你送他一个精美的闹钟，这样这就是事实世界吗？对不对？你闹钟难道你要把他叫醒了过来是不是？还是说要吵死人？像这个就不适当了。那么时间以外呢，空间在土地也是一样，随所需，随土地所需。比如这个地方缺什么，哎，正好我们有这个地方提供那样的东西。在旷路中施，空旷的地方，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我们补充水啦或者油啊等等。在经常布施，不懈怠，不废。并不是说我布施下不为例，那这个不行。如求者所欲，比如说他希望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这个福更多。施物重就比较贵重，比如说精舍啦、园林啦、浴池，这让大家安住。再来施善人，布施给僧众，或者施者受者都有功德。这我们上次有说过了，像佛供养佛，那个施者受者都是清净的，对不对？再来种种将迎恭敬受者，这是送往迎来都要很恭敬心。并不说你请人家来应供，结果呢这个门关着，那有的人应该要到外面去迎接了等等，送往迎来。再来难得物施，非常稀有难得的。好，最后随所有物尽能布施。所以真正的布施可贵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东西多，比如说一个百万富翁，他布施个十万，那只不过十分之一啊，对不对？可是一个贫穷人，比如说像这里所举的例子，他才有32斤，但是呢他全部100%布施。所以有的人他布施的东西不多，但是以心量来说，那是100%的。下面举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画师，那么他到别的地方做客，画了12年，好不容易赚了32斤，拿回来国家，拿回来他的原来的地方。结果路途中看到有人在打鼓做大会声，他一看，看到很多的出家众，他信心清净，就想要施食供养，就问维挪，自己的维挪不一定是那个打法器打大庆那个维挪，照底下来讲他是寺庙的守护者，有可能是管理财务啦种种这些的。还问他说，那这些僧众这一天里面大概我要供养全部的僧众大概多少钱，他说32斤。他说那我自己正好32斤了，结果呢他就全部拿来供养僧众。那空手而回，他的妻子就问他说，那你离家那么远12年，你得到了什么东西？他说得到32斤。 然后金子现在在哪里呢？他说已经种在福田里面了。那福田什么福田？他说我已经布施给大众生了、哦、那如果你是妻子的话，你会怎么想、哦嗯啊、太太呢，我当然很生气啦，就我应该很凶悍、哦、就把他的先生呢绑起来、哦、送去官府治罪。段氏大官问说：“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哈，啊，太太说：“哎，我的先生呢，他痴狂，哦，他12年好不容易赚的30两金呢，他不怜悯我们这些太太啦、啊、小孩啊，哦，通通给别人的。那么如果依了这个官制呢，那应该马上哦把他绑来送来治罪。”啊，大官就问他先生：“哎，那你为什么不拿回去给妻儿呢？”啊、哦，哎，这个时候他说了：“我先是不行功德，为什么会贫穷？那、啊、因为过去是没有好好行布施，啊，今世贫穷，那受到很多的辛苦。好不容易他知道哦，这个因果了啊，那今世好不容易碰到这个好的福田，如果不……”即使来种福田的话，那我后世还是会贫穷啊。什么时候才能够 得到超生呢？好、哦，那他想要很立刻舍去贫穷，所以把所有的金子呢，通通来供养大众生。哎，好在这位大官啊、哦，是个信佛的优婆塞啊，信佛清净。他说：“哦，你的发心真的很难得啊。哦”花了12年的心血得到这么一点点东西，能够全部布施给大众生啊，你真是个好人。诶，这个优婆塞的大官他也随喜啊，就把他身上的璎珞啦所成的麻和聚珞都能布施给这个贫人。那告诉他啊，你现在布施给大众生，即使大众生还没吃啊，但是呢你就像这个谷子啊，这还没下种，哎，已经可以看到未来的果了，已经这个芽，这芽就发芽了，未来会发芽，那么大，得到大的果报，这之后就要生出来了。以是故，所以难得的物，或者全部拿来布施，它的福报最多。好，接着从几个观点来看布施，我们之前有提到布施有不同的层次嘛，对不对？有凡夫的布施，有圣人的布施啊，有世间的布施，有出世间的布施。我们这里来看，这里分成几项，一个是世间出世间，一个是圣人所称赞的，一个圣人所不称赞的，一个呢是大圣的佛菩萨布施啊，再来是声闻的布施。好，首先我们看世间跟出世间。第一，从有漏心跟无漏心这个角度来看，这有两说。第一个，凡夫布施，那当然是世间哦。但是这里要注意，比如说《观无一》这里提到，圣人做有漏心布施，是名世间坛。圣人他也会做有漏心，当然这个有漏心是有漏的善心了、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圣人、哦、他虽然是断尽烦恼了，但是他并不是说念念都是无漏，跟那个四谛啊、涅槃相应，那不一定了、啊，也说他起个世间的善法、哦，这个叫圣人做有漏心布施。那有人就是说，哎，那即使他是圣人啊，不过他如果以有漏心的布施，有漏心来布施的话，那也是属于世间的布施啊。那圣人断尽烦恼，那如果再用无漏心的布施，那当然是出世间的布施，这个没问题啊。好，括弧二，凡夫人布施，好，这个是世间的布施，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圣人如果有漏心布施，这个有异说，有的人是说，诶，圣人嘛，他烦恼已经断了，所以应该是出世间的布施。 所以这里面所有善类的人嘛，凡夫一定是有漏心的，圣人有时候是有漏心布施，有时候无漏心布施。如果圣人无漏心布施，那是出世间没问题。那比较有争议的呢，就是圣人做有漏心布施，一家的说法偏重于他有漏心，有漏的善心，就把他判成世间的布施。可是另外一家呢，认为说你不管有漏心无漏心，因为他本身是圣人，已经烦恼断了，所以他是出世间的布施。何以故？圣人得无作三昧故。无作三昧，我们之前卷五有提到，无作三昧又称为无愿三昧，这是三解脱门之一。无作就是他不做贪嗔痴，不再造作贪嗔痴，那他不愿再受后有，这叫无作三昧。好，再来从烦恼清净或不清净这边 来说，世间的布施不清净，出世间的布施就是清净。有二种烦恼，一个是属爱的烦恼，就情爱的这一类的烦恼，这个有意志啦，或者是感情方面的。另外一种呢是属于知见，知见正确不正确这个方面。那么如果你被这两种烦恼所束缚，那就是世间的布施。如果没有爱啊见这样的烦恼，那就是出世间的布施。好，第三，曰爱心不爱心。这个爱呢就是三爱，我们请看角注151。爱其实就是有没有执着布施的人，有没有执着受者接受布施的人，还有他所布施的物。那如果没有三爱，那就是三轮体空啊，三轮清净。如果有三爱，细无的心，那就是世间的布施。何以故？因缘诸法其实无我，可是呢有人却执着说我布施给你，他接受了布施。那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有这个布施的物的执着，那就是世间的布施。复次，有人执着说应该有我啊，但是论主说你所说的我其实不一定，我以为我，比如说我认为这个身子就是我，这个我是我吗？各位，就是我认为这是我，但是别人说那是你啊，那才不是我嘞。那彼以为我，比如说另外一个人他认为是我，可是呢我们认为那是你啊，这个不是我。所以以是不定故，没有一个实在的我。这是有关于施者受者。再来呢，从财物来说，所布施的财物从因缘和合故有，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自性可得，如捐布众缘合而成。如果说没有施去除了这些缕，那当然也没有捐布。诸法也是一样，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一相无相，相常自空，就是一切是空相。因为人执着妄想，误以为他是实有，这是颠倒不实的。像这样本来无我而误以为有我，本来无受者误以为有受者。那因为有受者相的话，那就会有彼此的分别啊，对不对？有受者相，这个人对我比较好，多给他，那个人对我不好就不要给他，就会有这种分别。没有这些执着的话，没有我相，没有受者相，所施的相有执着的话，你就会分辨它哪个珍贵啊，哪个比较好啊等等，会有这些执着。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因缘和合而生， 心不颠倒，知道法的实相，没有善爱，那就是出世间谈，出世间的布施。好，卦五二，出世间的布施，那是当然是圣者所赞叹的咯。啊，世间的布施因为有杂染，所以圣人不赞叹。再来，清净的布施没有夹杂其他的烦恼污垢，如诸法实相，那这是圣人所赞叹的。如果不清净而有夹杂很多的烦恼颠倒心执着，圣人就不赞叹。再来，实相智慧和合布施，我们布施的时候要有般若空慧相应，这是圣人所赞叹。如果没有实相智慧和合布施，那就是圣人不赞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